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到耶利米书第32章。在耶利米书32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利米其实已经被关起来，但是在这个地方他却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提起，就是说他这不是真正的被关在那个监狱里面，因为在37章21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其实他是被关在这个宫殿里面因为在这个一开始32章的时候，他这边32章一开始告诉我们说，先知耶利米被囚在护卫兵的院内，在犹大王的宫中。所以32章一开始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被关在宫中里面王宫里面。那刚才我所说的37章21节，他不止在那边受到保护，而且护卫兵每一天从这个饼铺的就是饼店的中里面拿一块饼给他吃甚至于到38章第6节的时候你才可以看到说他们就拿住耶利米，然后把他放在监狱里面所以在32章一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在宫里面被软禁的情形。所以那时候西底家已经将他囚禁，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发预言呢？发什么样的预言呢？就是我们以前常常所说的，就是说耶路撒冷必被这个巴比伦攻取。那这样子的事情，他再一次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在第4节的最后面的地方，他说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相看。这个地方其实让我们看到口对口眼对眼最主要的目的是这个面对面如果你翻到34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34章第3节的地方，他说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也就是不能逃脱巴比伦王的手，必定被拿住交在巴比伦的手中，你的眼要见巴比伦王的眼，他要口对你的口说话，你也必到巴比伦去。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再回到32章这边提到说口对口彼此说，还有眼对眼彼此相看，最主要就是再一次提醒以色列的百姓说，我们要面对这个管教的事情，我们不能再逃避了。那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你们这个被上帝眷顾的时候，你们虽然与加勒底人征战，但你们却不顺利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接下去我们就要看到在耶利米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家都很清楚的我们从第6节开始看。第6节这个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他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他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块地是合乎赎回之理。所以我们即将要看到，就是耶利米去把一块地，也就是他的家乡亚拿图的那块地给他买回来，而且是什么？神跟他讲说，这是合乎什么赎回之理，也就是把他赎回来的道理。那我们知道这件事情说实在是在这个利未记25章那个地方已经写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以色列的地不能随随便便买卖，是如果因为种种原因失去的话，将来必须要再买回来那我们在路德记第4章也有看到这个当时有一个长老就把那块地给赎回来。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西年的时候所有的地也都要归回原来的这个地主让我们看到其实神不允许个人成为在世界上的大地主。那话又说回来，当时在耶利米的情况之下，当时整个国家几乎都要被掳去了而且耶利米也被关在监牢里面虽然是在宫里面软禁，但是他自己又预言神给他的话说，这个地快被掳走了。那既然这块地快被掳走了，那为什么还要去把那块地买回来呢？你为什么还要花钱去做这件事情呢？其实这件事情也让我们看到，耶利米其实是替别人这个把这块地给买回来，因为当时整个以色列的百姓是犯了很大的罪，他们离开了神。那犯罪的事情跟耶利米没有关系，但是耶利米却代替人去把 这个地给赎回来，也就是说别人犯罪，但是他却什么，他却啊这个把替别人来赎回那块这个这块地，也就是让我们看到，其实这就像耶稣基督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预表的耶稣基督，也就是将来啊神要再一次把这块地给赎回来。所以我们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来看到说，在第六节啊跟第七节的地方，神已经把这块地要把它买回来这个信息告诉这个耶利米。但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是一个信心的认知啊，因为在当时黑暗的这个世界里面，只有耶利米是行在光中，因为他跟神非常非常的亲密，他在亲密的过程当中，他虽然显得孤单啊，但是他却对上帝非常的忠心，更重要的就是什么，他有一个忍耐的心，他从来没有放弃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看到说，这种信心啊的认知，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也必须要来学习。但是他在一个信心的认知当中，他有敏感的心。我为什么说他有敏感的心呢？因为我们一起来看在第八节，他说：“我叔叔儿子哈拿面果然照着耶和华的话来到护卫兵院内，对我说：‘便雅悯境内的亚拿图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为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耶利米他非常敏感去领受神的话啊，但是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他有一个谨慎的心来印证。因为一个人常常说我们对上帝有信心，有信心，但是我们的信心却因为没有跟神有一个亲密的相交啊，导致于我们没有那份敏感的心来聆听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也听不到神告诉我们说去把那块地买回来啊。那既然我们没有听到，那如果真的那个人又出现在你的旁边，像哈拿面一样跟你讲说，哎，你把这块地啊把我给赎回去啊，那我们也不知道啊。但话又说回来，那如果我们有敏感的心，但是我们却不谨慎的话，那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就什么，照着自己的意思随随便便去做一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什么，在信心上的认知，最主要就是跟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啊。因为什么？因为当时说实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城那个大限已经到了，时间到了，这个巴比伦就要来攻了。那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哈拿面就赶快来找他，其实这也是一个圣灵的感动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整个信心的认知上面，其实都跟上帝有关系，并不是人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事情都是神在我们周围帮我们安排好了啊。那这个时候哈，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说接下去他说是你当赎的，你为自己买来吧。那这时候他说什么在第八节的后半段，他说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所以你把它画起来，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为什么他知道呢？有两个，我刚才所说的，因为他敏感，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告诉他说去做这件事，然后他谨慎，你可以把果然那两个字画起来。因为什么？因为果然这件事情啊就发生了，然后这个哈拿面就来找他了，所以他非常谨慎，他没有随随便便。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聆听神的话语啊，也要非常谨慎要非常小心。因为这两个，他有敏感，而且他谨慎，所以他说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这时候他就用十七个舍客勒给他这个买回来了。然后第十节我们看他说，我在契上画押，将契约封在信封里面，又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评给他，也就是说付了十七个舍客勒然后第十一节你看看，他说我便将照例按照规例规定所立的这个买契就是封钱的那一张，就是放在信封里面那一张和敞开的那一张，有两份那为什么讲说封在信封还有一个敞开的呢？最主要就是说，一份是什么？公开的，让大家都看得到，另外一份呢是要保存起来，将来要什么留着，将来要留着什么？在你看这个第十五节最后一个，他说将来这地必有人在买这个房屋、田地和葡萄园，所以为了将来，他必须把人留下来。那在这时候，我们就必须来看了。那时候说实在是一个兵荒马乱的时候， 兵荒马乱的时候，你说他有信心去买地哈？其实，在兵荒马乱的过程当中哈，这个耶利米啊，我们现在就来讲到什么？我们现在讲到他信心的顺服啊。有些时候我们讲到信心，信心，那常常我们什么？我们不谨慎，也没有去求证。那就算有求证了以后，有些时候我们什么？我们一股狂热啊，因为我们不会顺服。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耶利米怎么样顺服呢？也就是说，当紧急急迫的时候，他没有什么，没有随随便便乱做事情，他还是照着合法的方式，然后什么弄了两张这个合法的契约。也就是说，他非常小心，他绝对不能随随便便去做什么，做上帝给他所要做的事情。常常有些时候啊，我们怎么讲？我们说我们很有信心，我们也敏感听到神的话。啊，我们也有什么，也有这个谨慎的心找到印证，但我们却什么，我们却糊里糊涂做神交给我们的事情，我们不谨慎。但是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他做了两份合约啊，也是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买契，这个契约这两份啊，在这个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啊，坐在护卫兵院内的一切犹大人的面前，交给马拿西的孙子啊，也就是巴路啊，这个。巴路这个人哈，说实在就是说，好像当时的代书一样。你看哈，所以你看这个耶利米做事情非常谨慎，非常小心哈，他顺服神哈，但是也要什么，也要照着当时的规矩，就是什么做这个两个契约，然后呢交给第三者，也就是巴路做一个什么，做一个中间人印证。有些时候我们做事情哈，就是什么哦，神这样子告诉我，那旁边的人，结果旁边的人都什么都。这个大家都啊不知道，然后很多时候我们就照着自己的方式去做。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做事非常的什么啊，非常的公正啊。那接下去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当着众人的眼前，他嘱咐这个巴路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要将这封弦和敞开了两张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啊。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因为将来这地必有人再买卖房屋、田地和这个葡萄园。那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救恩的宣告。上帝在这时候啊，再一次啊，也就是说，在32章的中间，他是第一次的宣告哈、啊，宣告什么呢？宣告神的救恩，因为把那块地给赎回来，这是一个救赎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哦，在旧约的地方看不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其实在旧约的地方，你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上帝的救赎，就像耶利米买这块地也是一样。那我们接下来要来看到说，我们刚才看到说信心的认知，也看到说信心的顺服。那现在我们来看到说，信心也不是什么，也不是糊里糊涂。信心其实跟理性啊是蛮有关系的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慢慢来看说，其实这个耶利米他不是说他这个啊经过了这个好好的计算。啊，看看当时的局势啊，到底这个巴比伦是不是要这个啊吞吃这个耶路撒冷，或者是他算了半天说将来耶路撒冷会被神归回，所以他现在买，先在最困难的时候啊买了一块地，所以以后啊这个地会涨价，他通通没有这么计算。我想最主要的就是说一句话，就是说人不能去计算。上帝告诉我们的事情啊，这个人不能去计算，更何况啊，在耶利米这个时候，他也不是在明白神到底要怎么做了以后，他才去做这件事情，或者是他自己根本不知道神将来要怎么做。我最主要提到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自己不知道他买这块地将来他能不能再把它什么卖出去，或者是他将来能不能去给他享受这块地。也就是说，在一个理性的过程当中，其实哈，理性是什么？在什么？靠着在神的恩典上面啊。那到底什么是理性呢？啊，什么是理性呢？在信心的当中，我们来思想一下，理性其实我是觉得说，反正人不能什么照着自己的这个精心计算，那唯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对上帝所说的话，我们要确信。也就是说，凡神所说的都是对的啊，只要神是这么说，我们就知道这是对的。而且说什么，而且我们不能什么，不能是在这个啊求说在环境如何啊这么困难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啊在那边思考到底要不要做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什么，这个啊 耶利米他是什么？他是在安静中进行这件事情。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是觉得说，人好像什么就是说比较 practical， 比较这个让我们看起来哈，是不是比较 practical？ 其实真正的哈，我们人是不是 practical？ 其实只有照神的话来做的时候，所有一切的事情才是什么？才是 practical 哈。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说，那如果说耶利米买了这块地，难道他心中没有任何的怀疑吗？啊，有些时候我们好像嘴巴讲信心信心信心，我们有信心的认知，我们有顺服，我们也知道神的话永远是对的，但有些时候信心会产生危机。啊，我这时候就跟大家分享说，如果信心产生危机，并不是代表说我们不能说，并不是代表说我们不能把这个问题拿到神的面前来。啊，因为什么？我们如果怀疑，我们就什么？就知道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信心的危机。我最主要就是告诉我大家说，如果没有危险的话，如果没有这个 risk 的话，啊，说实在根本不用信心。如果你什么事情都算得好好的话，那根本用不着信心。那耶利米在这时候，他多多少少他心中有怀疑，但是他仍然抓住神给他的话语，也就是什么信心的确据啊，他没有怀疑，他没有失去他的信心啊。所以你看接下来啊，接下来你看第十六节，他说我将买地的契约交给这个巴路以后，便祷告耶和华说，你看哈，也就是说他心中虽然有怀疑，心中虽然有一些不知道的事情，或者是他知道这种东西在他讲起来人所看可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是什么，他并不是说他先来祷告。因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看到第十六节有一个次序啊，他说我将买契，也就是那个契约，两份契约交给巴路以后，他开始祷告。这很重要啊，哈，最主要我是跟大家分享哈，并不是讲说哦，你以后事情就去做了以后再回来跟神祷告，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耶利米不是这样子，耶利米是什么？先听到什么？神跟他说话，也就是说他之前有跟上帝有个亲密的关系，那有果然这个人就出现，他有印证，完了以后他就照样去做。我最主要的意思是要提出一件事情，说虽然他心中有什么，有怀疑，有问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他不是没有信心哦，但是他先去做，这就是信心。常常我们什么，我们不敢去做，但耶利米这时候告诉我们十六节，所以我很喜欢十六节，最大的原因就是这样子，他记载了一件事情，他说他把契约交给了巴路，然后他回头去祷告，他回头去祷告，并不是前面不祷告，而是他回头什么去问耶和华。他怎么问耶和华呢？我们来看看，他说主啊，你曾用大能的这个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看这句话你给他画起来，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这句话看起来是什么肯定句，神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但是隐隐约约可以透露一点，意思就是说神啊，那到底你要做什么事呢？你看最主要我刚才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在信心的理性上面，他知道神要他做，所以他根本不管神要怎么做，神将来会怎么样他都不知道，但他做了以后，他回来问神说，神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也就是说你到底怎么做，你现在总该可以告诉我了吧。你看，所以耶利米他有这样子的心态，也就是说他知道他信心在人的身上是有危机，但是在神的身上是绝对没有危机，因为神叫他这么做的。但是他在人的身上他有危机的时候，他什么，你看这最主要就是什么，他把这个地契交给巴路以后，他便祷告耶和华。你给他画起来，如果我们人呢，你把地契还没有弄完以后，你可能会先跟哈拿灭说话，哎，哈拿灭啊，这块地哈，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可能你会先去问巴路，哎，巴路啊，你觉得该不该买啊，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信心有危机的时候，我们先去寻求人的答案，但是耶利米在这时候，当他信心有危机的时候，他怎么来到神的面前向耶和华祷告。 他把他的问题直接向耶和华说。你看，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你发觉哈拿灭跟耶利米说话，然后巴路一句话都没说，但是你可以看到耶利米从来不跟什么这个哈拿灭说话，耶利米也不跟什么巴路说话，耶利米唯有什么，唯有跟神说话。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我们必须要来学习的一个信心的功课。所以他一开始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这个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啊。接下去他说啊，这个你施慈爱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至大。这个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他接下去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他就说父亲的罪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就像我们上礼拜所说的啊，这个什么，在前一章他说，当那日啊，这个人不再提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倒酸了啊。这个地方其实在预表一件事情，就是说神会报应到下一代啊。那常常我们会看到这个事情，我们就害怕。其实最主要这句话，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上帝是不容许犯罪的这件事情，上帝是不允许罪。那我们这一代哈，我们应当要小心，因为我们如果犯罪的话，我们的后代子孙啊会得到什么报应。但是如果我们是下一代的人呢，我们也不要紧张，我们千万不要说，哦，原来我今天日子这么不好过，都是我父亲犯罪的。上帝从来没有这么跟你说。因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在人的，在这个我们的信仰当中啊，其实啊，我们只有什么？只有投靠神，只有倚靠神，并不在乎啊我们的上一代做了什么事。我们也不能再说，哦，都是亚当惹的祸啊，所以我们今天这样这样这样。其实最主要还是什么？我们自己必须站在什么？站在该应当站的位置啊，我们不用去担心啊我们上一代的事情啊。因为什么？神啊，这个如果我们只有信靠神的话，那就是好事啊。我们不管去啊，这个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信靠神啊。所以这个耶利米在这时候说这句话最主要的原因啊，也是在告诉我们说啊，他们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犯了这么多的罪，那你说将来后代必有人在买房屋、田地、葡萄园，那神啊，你怎么没看到他们这一代犯罪，报应应当到下一代，他们怎么还可能去买这个东西呢？所以人啊，已经什么，已经自己先看到什么这些什么这个啊不可能的事情哈、啊。他说在你没有难成的事，那我们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是在创世纪第18章14节，当撒拉啊这个要生孩子的时候啊，神告诉他说在我岂有难成的事啊。所以神能够做的并不在乎上一代这一代，神能够做的是告诉我们说，神的救恩，只要你这一代愿意来领受的话，那神就会告诉你说，必有人在买回这房地产跟葡萄园哈。所以刚才在这个第十五节的后半段那一句话，其实是他第一次的救恩的宣告。那这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神在世上的报应啊，你会觉得说不太公平。因为什么？因为第十九节你说，谋事大有能略，行事大有大能的，注目观看世人一切举动的，为要照顾世人所行的和什么，和他所做事的结果报应他。那今天你可能会看到说，没有啊，你在这世上也看到有些人作恶多端，他还是日子很好过啊。如果你不信的话，去看诗篇73篇、诗篇37篇，他们那些人死的时候还会非常肥壮啊，这个一点哼哼嗨嗨的都没有，日子还好过得很。但是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世上的报应是不公平的，但永恒的报应是公平的，好不好？所以在第20节，他再一次提醒他们，他说什么？他说在埃及地显为神迹奇事，直到什么今日，在以色列和别人中间也是如此，使自己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你看他又提到埃及，他当时如何把他们带离开埃及，直到今日。更重要的是说，在以色列和别人，你把那个别人那两个字画起来，当然原文没有别那个字，只有人。所以其实这已经什么，已经隐隐约约的告诉我们说，救恩不是只有在以色列人，还有在什么，还有在别人的身上。神在这个时候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不用担心啊，这个世界上的报应是不是不公平，但是神的管教永远是公平的，只要人悔改，不见得你 以色列人当时是神所拣选的百姓，将来这个别人也是可以得到这些什么神的救恩，只要他们愿意认罪悔改。他告诉我们说，使自己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然后接下去他还是一样告诉我们说，神机骑士大能的手伸出来，然后什么领你的百姓出了埃及。神把以色列的百姓领出埃及最大的目的是要什么？最大的目的啊，其实最主要就是要建立什么，使自己的名声啊，正如今日一样。上帝今天也是让我们一直回想，当时神为什么把以色列的人救出来？因为最主要就是神的名啊，神的名他要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来建立哈、啊。他说，这你看第25节，他说他们进入了这地，得了为业，却不听从你的话，也不遵行你的律法。这个地方有好几个动词，他们进入了。神给他们的美地他们进入了，而且他们不止进去，他们也得了。他们不止得了，但是他不要听神的话，不止不听，他说什么也不遵行啊。所以你看这四个动作，进入得了，然后不听，然后也不遵行。所以这真的是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其实神的救恩虽然我们如此的悖逆，但是神的救恩这时候是第二次的跟他们宣告哈、啊。神的救恩在这时候跟他们宣告的时候，他说啊，这个他说他们一无所行，因此你要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看那敌人已经来到，筑垒攻取这城，这城什么？他这城也要这个啊。因为刀剑饥荒瘟疫交在城这个攻城的人的手中，你所说的话都要成就，你也看见了，你把它画起来，你所说的话都要成就，而且你也看见了。常常我们都认为神的话成就，我们喜欢神的话成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以为神的话是什么？神祝福会成就，所以我们一直在等候神的祝福会成就。其实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神咒诅、神的审判，这也是神的话，也会不会成就？当然也会成就。所以我希望说大家把它画起来，说你所说的话都成就。成就这两个字，不是专指祝福而言，乃是什么？两个都有哈，咒诅也会成就啊。反过来说，你看神的祝福，他。这个在救恩的事情上面啊，他赐给我们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有没有成就？有成就。但是咒诅呢，有没有成就？也有成就。因为什么？记不记得当耶稣被卖的那个时候，耶稣说什么？他讲一句话，跟我一起吃饭的人，那个人用脚踢我，这句话有没有成就？也有成就啊。因为什么？因为神的话都什么都会成就，只要是神所说的都会成就。只有人来相信神啊，最终的目的是要人不要离开神啊。那我们继续看在第25节啊，在第25节他说，主耶和华，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啊，又请见证人。其实你把这两个字画起来，其实刚才你可能不太同意我所说的，说耶利米这么有信心的牧师，你怎么说耶利米心中还有一点点怀疑呢？耶利米在18节开始，虽然他没有跟巴路说话，也没有跟哈拿灭说话，他只有乖乖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他前面祷告了，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讲的都很好。他最后讲这句话，他说其实你看，耶利米把事实讲出来，其实什么？他说，其实这城已经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你把它画起来，其实也就是说，人来到神的面前要很自然的。如果你有一些惶恐、害怕，你现在面对危机，只有来到神的面前告诉神，千万不要到处去告诉别人。很重要的，他说什么？其实这城已经交给这个巴比伦的了。已经在他们手中，那意思是什么？有一个隐藏的意思在下面，就是说，神啊，那你为什么还叫我把那块地买回来呢？因为什么？因为这城已经交在什么巴比伦人的手中了。也就是说，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就是什么？其实这两个字啊，其实这两个字啊，这个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哈、啊，有些时候哈、啊，我们什么？我们这个缺乏信心，人。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我们都有一些什么惶恐害怕啊。但是惶恐害怕没有关系，我们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跟他说，神啊，我知道其实这块地已经什么已经被掳走了， 但是神你叫我下 offer，我就什么我就照样做，也就是说在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来祷告啊，你已经说出来，而且我已经照做了啊。这个时候啊，让我们看到一个有信心的人并不是说心中永远没有问题，一个有信心的人心中有问题，但是什么，他的问题不向别人来询问，他的问题只有什么，只有来到神的面前问神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已经被掳走了吗？其实这块地啊，事实上不是已经不见了吗？啊，所以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啊，十八节一直到这个啊25节，耶利米的祷告，他心中存着一些叹息，但是他在叹息的过程当中，他还宣告在你岂有难成的事。我们可以看到他整篇的祷告，16节到25节当中，他心中充满了对上帝什么的赞美，他叙述以前所有一切他知道的事情，但是他最后一件事情他不知道，他在最后的时候说出来，就是这一块地其实什么已经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要把什么，把一切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来，要向神敞开啊！要记得一件事情，我有些时候我们向人敞开，但是却不是向神来敞开啊！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完完全全知道他的心啊，上帝完全知道他的心。我们看26节，神怎么回答他呢？你看26节，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啊，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在原文的地方前面有个那时，所以你把它写上去。当耶利米说其实这城已经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的时候，那时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直接表白嘛，就说神啊，你叫我做这件事，你其实都已经什么没有用了，那你干嘛叫我买呢？那时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耶和华临到他呢，耶和华话临到他实在是很有意思。我们来看到他说临到耶利米，我们来看第26节，他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你把它画起来，你看耶和华神实在是太妙了哈。耶利米一开始的时候祷告，他说在你没有难成的事，17节，有没有看到？这时候当耶利米说其实这城已经交在耶利米这个加勒底人的手中的时候，耶和华话临到他跟他说，岂有我难成的事。也就是什么，同样耶利米一开始祷告，在你岂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耶和华说对，在我岂有难成的事吗？耶和华再一次的回应他，神没有难成的事。这是一个信心的什么，这是一个信心的确据啊。我们刚才讲到一个信心的什么，这个认知，也讲到信心的顺服，也讲到信心的什么理性，我们也讲到信心会有危机，但是当我们把这个危机来到神的面前告诉神的时候，神在这时候就有一个信心的确据。也就是说那时神说话其实是神第二次说话了。那如果你翻到我们等一下要看的33章的时候，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院内的时候，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如果那是第二次的话，这一次啊，就算他在第一次中间的 1.5次好了。但我最主要就是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就是说耶利米他祷告在开始的时候跟他结束的时候，其实他认为说，神啊，这件事情对你太难了，你叫我去买，然后你又告诉我说，将来这地必有人再买回来，神啊，这很难的事呢，你办得到吗？耶利米好像是在跟上帝讲说，神啊，这件事情很难呢。那神最主要就是告诉他说，在我岂有难成的事。也就是说神回应啊，神回应他的时候是对着他告诉他说，只要你有耐心啊，只要你有耐心， OK， 他这时候就把耶利米人的怀疑啊，这个把他带出来。因为什么？因为耶利米其实是心中有一些什么，一些软弱，但是当他对神来说话的时候，上帝就把里面的问题带出来，就是说没有错，在我岂有难成的事啊。 那我们接下去我们看耶和华如此说，他说我必将这城交给这些巴比伦的手啊，然后他、啊、这边很多地方哈、啊、但我这些啊用很快的时间告诉大家，他说在这房屋上曾向巴利烧香敬拜浇灌惹我发怒，所以惹神发怒啊最主要就是什么，向巴利烧香向别神敬拜。接下去他讲到哈、啊、三十节，他讲到人跟什么讲到城，所以他有一步一步的进一步的哈。你看在三十节他说，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自幼以来专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尽手做恶事惹我发怒，这是耶和华所说的。三十一节他从人跳到哪里，跳到这城，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城哈，在三十三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城哈。他说这城自从建造的那日直到今天惹我发怒，然后他三十二节又讲到以色列人和犹太人这一切邪恶，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并犹大一切的众人、啊、所以你看他讲到人又讲到城、啊、就是说人跟城都惹什么，惹神发怒。他在这个三十三节这个地方，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我虽从早起来教训他，我们以前讲过从早起来对不对，好，他说他们却不听从我，不受教训啊，然后竟把可生之物设立在我名下的殿中，污秽了这殿，你把它画起来。我们刚才不是讲到啊，刚才不是讲到说使自己得了名声吗，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第几节，在第二十节的地方，所以神把以色列的百姓带出来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啊，最主要是要让他自己的名什么得到高举。那这个地方他们却什么，他们却把可生物之东西立在称为他名下的殿中啊，所以又讲到名的事情哈 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哈、啊、他说在第最后啊三十五节的地方，他这并不是我所吩咐，也不是我心所愿意的啊。那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再一次来看到说，其实啊在这个啊我们常常哈、啊、我们刚才讲到说信心的确据，信心的确据就是什么，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很单纯的告诉上帝我们现在心里惶恐害怕都没有关系，怀疑危机什么都没有关系，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跟神说的时候，神就有一个确据给我们，当我们确据就是诚诚实，这个确据要得到这个确据就是我们诚诚实实了来到神的面前，给神一个机会。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呦，我们还要给上帝一个机会嘛？其实上帝在等着我们来跟他说话。当我们跟上帝说话的时候，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的时候，上帝就会什么给我们一个确据。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我们得不到神的确据，为什么得不到神的确据呢？因为我们很虚伪，我们不敢来到神的面前讲这些事情，我们只是什么，我们只是对着人发牢骚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事实上当一个人啊在大风浪的过程当中啊，没有人能够给你回应，没有人能够给你确据，就算牧师替你祷告也没有用，就算牧师跟你讲圣经上面哇哪一个什么耶稣爱你啦，这个你要有信心啦，神必怎么样，都没有用。唯一的办法是什么？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自己很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告诉这个神啊你心中的感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对上帝啊，给上帝一次机会，让他对你说话，让他对我说话啊。所以我们对上帝有信心啊，跟这个啊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要假冒为善啊，把问题带给神，把心中的感受告诉神，让神说我要知道你到底要怎么办呢，问上帝说你告诉我你到底要怎么办呢，这件事情很难的啦，上帝你不能，你没办法做的啦，那你告诉我你要怎么做，上帝就会回应我们哈。啊，我相信我们给神一个机会哈，那我们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们啊有时候信心啊，这接下去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确据啊。那说实在在这个地方啊，我稍微解释一下哈，就是说在最后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这件事情是什么，他叫耶利米去什么，去买一块地。那你记不记得在新约的时候啊，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七节有一个叫巴拿巴的，对不对？翻出来就是劝慰子，对的。他当时什么，他当时去卖一块地拿到使徒的脚前，记不记得那件事情？所以问题哈、啊，我们讲了这么久，问题不是在买那块地，问题是在哪里？ 我们今天学习到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今天学习到的东西重要的原则哈，就是什么？如何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从一开始知道上帝跟你讲要买地，果然那个人出现，然后你照着什么当尽的诸般的礼仪，你要做要画这个契约，然后呢，然后你没有对人说，你来到神的面前，好，然后你把心中的感受说，其实已经没办法了，上帝就直接跟你说，这东西全部叫做维持与上帝的关系。我们必须要了解你目前的局势是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在建堂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其实哈，人家建堂都是人坐不下以后要扩充要建堂，但是有些时候你会发觉哈，其实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好像被掳到巴比，我们像被抛来东抛去西，但是我们不知道，其实神在这个时候也是告诉我们一些东西，我们凭着信心怎么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啊，好像是说我们必须要凭着信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掌握你目前的局势。谁跟你讲说一定要人坐不下的时候你再去买那块地，一定去建这个教堂，谁跟你讲一定要这样子？上帝跟他讲买地的时候是什么？是根本什么，他们已经被掳的，其实再讲一遍，这城已经交在被掳的人手中的，也就是说，其实今天我们的生命已经非常糟糕的，神还是叫我们做一些事情，因为神的救恩就要临到。最重要的就是神要知道你愿不愿意悔改，我们愿不愿意悔改。所以我们要掌握目前的局势，要认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做的，我们要认识这个神的这个脉动哈。所以我最主要就是在这边跟大家讲说哈，我们最主要的不在乎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耶利米好去买一块地也好，巴拿巴去卖一块地也好，这都是偶发的动作。买地卖地，这重点不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千万不要说哦，这一派叫做耶利米派的，专门买地的；那一派叫做巴拿巴派的，专门卖地的啊。买地跟卖地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是不是来到神的面前哈？千万不要执着在哦啊，那一定要下次一定要这样。我们的上帝是做新事的神，好不好？好，我们上帝是做新事的神。好，那我们接下去看他说什么？他说现在论到这城，你看有没有看到？刚才我们讲到人的部分，但是又讲到什么？这城在第三十一节，所以三十六节这时候论到城了。他论到城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你们所说已经什么？因为刀剑哈，然后呢，饥荒瘟疫，他瘟疫，他说我在怒气大恼怒的当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地，日后我必将他们召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让他们安然居住。啊，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重建啊，这个再一次重提这个当时这个约的内容哈，也就是说，使他的百姓再次回到什么那个地方安然居住，就是什么让他们得享平安，做上帝的子女哈。那这个地方哈，他告诉我们接下去他说什么，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所以不是只有人犯罪要归回，整个城都要什么都要来到神的面前哈。他说我要跟他们立一个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断地离开他们啊，并不离开他们，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他说我必欢喜施恩与他们，要尽意尽什么啊，这个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这个地方哈，你把它画起来，他说尽心尽意哈，你看这里有点跟我们以前读的不太一样。以前我们上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这个地方正好相反，是上帝要什么？上帝要尽心尽意，而且上帝要诚诚实实把我们栽种在这个地方哈。如果你看这个西番雅书第三章的时候，对不对啊？神为我们跳跃而欢呼，对不对？第三章在第十四到十七节的地方，可见不是只有我们爱神，神还是爱我们，而且是尽心尽意的爱我们啊。那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唯一最主要就是什么？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信靠神，我们要预备什么？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个任何的管教。那神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这个救赎不是只有在人的部分，也要扩充到城的部分。其实今天也是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如果他说他爱神的话，这个人不可能没有教会的肢体这个生活。也就是说，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们要彼此同心同道，你把它画起来， 我们如果真正一个爱神的人，这个人不可能没有教会的肢体生活。我们一定是什么？跟我们旁边的人、教会的人、城里面的人，我们都是什么？同心同道，好不好？好。然后第42节，他说：“因为耶和华如此说，我怎样使这一切大祸临到这百姓，我也照样使什么？照样使所应许的，在他们的一切福乐都临到他。”啊，你把他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我怎样？那我也要照样。那你看看呢、啊？他说他怎样让大祸临到？他说那我也必怎样让一切的福乐都临到。那我们一起翻开这个约书亚记23章第5节，好不好？我们翻到约书亚记23章第5节哈，在约书亚记第23章第5节这个地方啊，23章15节。啊，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你的福，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的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的祸患临到你们身上。有没有看到？所以你看约书亚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先讲福气临到，后来呢，祸患也必照样临到。那你回过头来，你看耶利米书在第32章的地方，它是什么？正好相反。有没有看到？他说祸患怎么临到，那我也照样要让什么福气临到。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紧紧抓住什么约书亚记23章15节的，而不是在耶利米书32章在第42节的。因为耶利米书这个地方是告诉我们什么？祸患临到，如果我们悔改的时候，这个什么，这个福气才会临到。希望我们都是什么？紧紧抓住约书亚记的，神让我们先福气临到，万一我们做不好，祸患才临到哈。所以这个地方最后他告诉我们什么？所以你看耶和华到最后的时候，他再一次跟他说，人必用银子买田地，然后呢他说我必使被掳的人归回。你看耶利米在前面他的祷告哈，他说哦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其实这城已经交在加勒底人手中。耶和华回答说，在我岂有难成的事呢？到最后的时候，耶和华回答他说什么？人必用银子买回，我必使被掳的人归回。你看我们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怀疑，我们的问题，神通通会给我们回答，这叫做信心的确据。那我们接下去我们讲33章，很快的，他说这囚犯他还在院内的时候这个他还被囚在这个护卫兵院内的时候，耶和华话第二次临到他。这时候他说我来再读一遍，他说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的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我们再一次提到耶和华他的名。他说如此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你看刚才神回答他了，对不对？好，现在神再一次回答他，神回答他这一次回答他的时候是什么？很明显的告诉他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成就已经讲过了，这些大家都了解。上帝告诉他一件非常重要的，他说什么？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有没有看到？所以最主要还是说，你将来要继续的求告，那我就什么？继续的把又你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所以你看，整个32章跟33章，耶利米讲说，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耶和华回答说，在我岂有难成的事？耶和华第二次回答他说，只要你应祷告祈求，然后我就应允你，必将又大又难的事指示给你。有没有看到一连串，让你从一个很大的眼光看到，神其实哈，就是要把这又大又难的事，又大又难的事怎么讲呢？就是什么被掳归回这件事情，好不好？好，然后接下来，那怎么样得到复兴、被掳归回呢？这有3部曲哈。我在这个时候第33章哈，因为很长，我也是继续把这样子3部方向，因为耶利米问说，那你叫我买地？对不对？被掳了，那怎么复兴呢？这群人又是这么的糟糕，背弃你了。上帝说没有问题，我有我的办法。上帝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来看第4节，论到这城，有没有看到？他现在讲到城的事情。他说这里面他一个很重要你把它画起来。他说就是房屋和犹大的宫室就是什么？拆毁，为抵挡敌人高垒刀剑的。所以你看拆毁那两个字，你给它画起来。所以复兴这件事情如何要重建，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要拆毁。 拆毁什么东西呢？他说拆毁抵挡敌人的高垒和刀剑，因为他们当时怕非那个什么巴比伦来嘛，他们建很大的高垒，还有很大的高那个刀剑，对不对？好，那这个东西高墙跟刀剑建立在哪里呢？建立在城中，非常非常的坚固。神告诉你说什么？复兴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拆毁这些什么高墙还有刀剑。也就是说，其实又大又难的事，不是指着耶路撒冷那些城啊，是指着什么？我们人的心像什么城筑的高垒啊，常常我们什么不跟外界，为了以为是要敌人，以为敌人来我们要筑高垒，我们以为要刀剑，但是神最主要要拆毁什么人的心。拆毁人的心，要人来到神的面前，好不好？所以他这边这些人啊，这些这个高垒和刀剑，他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他里面充满的什么房屋充满的死尸啊，人因他一切的恶，我就掩面不顾这城。你有没有看到？他说这些事情哈，其实他们是所杀的人，但是因为人的一切恶，他就掩面不看这城哦。你看很重要哦，因为人的恶。上帝不是掩面不看人哦，上帝是掩面不看这城哦。这城最主要，他说他要使他得着痊愈安舒，使城中的人得着医治，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给他。我也要使犹大被掳的和以色列的被掳的归回。这个地方再一次告诉我们是什么？神救恩的宣告。神救恩的宣告就是要先拆毁。其实在重建之前，我们必须要先有拆毁。那个拆毁就是拆毁我们这个城，也就是我们的人的心，那个高墙还有那个刀剑，为了要保护自己，上帝要把我们那个保护的那个脸，那个什么假面具给他撕开，因为我们很怕人家伤到我们，所以我们就保护自己，上帝要把我们那个撕开，让我们单纯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先要拆毁，接下去他要建立。所以你看哈，很妙的哈，在第七节他说要使犹大被掳的和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说什么？并建立他们和起初一样。你把建立画起来，耶利米书第一章不是讲说他们要拆毁吗？对不对？拔出吗？对不对？后来才要什么重建吗？所以前面一个拆毁，后面一个建立。拆毁在第几节？拆毁在第四节。然后建立在第几节？第七节。所以这是有次序的，这是复兴的第一部曲啊。那第二部曲呢？接下去他说什么？他说我要除灭他们一切的罪，就是他们所立的罪啊，所犯的罪，我要赦免他们一切的罪，就是干犯我被盗的罪。然后这城要在地上为万人之面前，在我面前得着颂耀，然后可喜可乐之城，万国人因听我向这城所说的所赐的福乐，所施的平安，就惧怕战惊。好，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第二个，就是在属灵上面，他们必须要先有洁净。怎么洁净呢？要先赦免，得到神的赦免啊！因为以前圣城在万国的当中是一个非常喜乐的啊，但是啊，这时候确实让我们看到哈，其实哈啊，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不喜乐的哈。我们一起看到啊，在这个第七章三十四节，好不好？我们一起看耶利米书第七章三十四节哈。耶利米书第七章三十四节，他说：“那时我必使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街上欢喜快乐、新郎和新妇的声音都止息了。”你把它画起来。在耶利米书第七章三十四节说，这些欢乐啦、快乐、新郎新娘的声音通通止息了，一直要等到耶利米书在第三十三章，在第这个啊。十节的地方，他说论到这地方，犹大的城邑耶路撒冷的街上，第十一节必再有听到欢喜快乐新郎新妇的声音。不止如此哈，你这一节跟三十三章的第十一节跟七章三十四节，你把它画起来，这两个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不止这些欢喜快乐新郎新娘的声音，他说并且在第七章没有写的，在三十三章有写，有人说要称谢耶和华的声音，所以是什么？来到神的面前。他说我必使这被掳的人归回，和起初一样，又再写一次，和起初一样。你有没有发觉在第八节的第七节的最后一句话啊，他和让他们被掳归回和起初一样，这时候又让他们被掳归回和起初一样。所以第一次讲到重建之前要先有拆毁， 然后才有建立。这时候第二个讲到属灵的喜乐之前必须要有什么，必须要有洁净，必须要认罪悔改，神要赦免我们，然后我们才会有喜乐的声音，好不好？好，那第三部分呢，在第十二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这曾荒废人民无牲畜之地啊，然后他说必再有牧人的住处，他们要使羊群躺卧在那里。所以第三部曲啊，我们知道这就是什么，在属灵的喜乐完了以后必带来物质上面的什么繁荣。好，你可以看到三部曲啊，我再重复一遍，第一部曲就是什么，先拆毁那高墙，里面有高墙刀剑的，然后呢要把它重新再建立。那第二部曲呢，就告诉我们说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神要赦免我们，然后我们有什么，有喜乐的声音。第三部曲呢，就是让我们看到城必有牧人的居所，他们要使羊群躺卧在里面，就有一些繁荣的事情在里面的。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看完了这些以后，我们就完完全全了解，原来32章、33章是一连贯的。耶利米买地，最主要神就是要告诉他，到最后的时候说，你求告我，应允我，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你。然后第十四节最后他说，他说什么？日子将到，也就是说有一天犹大他说，我的应许和我的恩言必然成就，一直在讲成就这件事情。啊，他说我必在地上使供大卫公义的苗裔。哈，这是在第23章第6节。哈，我们翻一下好了，23章，在耶利米书23章第6节。哈，看这个中间有什么不一样，好不好？啊，这一次在耶利米书越来越后面的时候，哈，你会觉得说很多东西哈都是什么，都是在前面的再一次重新的什么恢复。哈，好 ，OK， 好，在23章啊，这个第几节我看一下哈，在前面23章第6节的地方啊，23章第6节哈，他说什么？23章这个第6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在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权，行事有智慧，对不对？然后他说什么？他说以色列得救，以色列要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对不对？好，那这地方又讲到一次，耶和华又他什么？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又是什么？我们的义。但这个之前，他前面在23章第6节的地方，他讲到什么？以色列必安然居住。然后在第33章，他不再讲以色列安然居住，他讲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你把它画起来，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以前是什么？前面讲到人安然居住，那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这时候他讲耶路撒冷已经什么，又提升一个关卡。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耶利米在写这耶利米书的时候哈，都是一步一步带领。那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前面哈是在讲人，后面是在讲神啊，不讲城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当时哈，这个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哈，耶和华我们的义已经要临到那个城里面哈。既然要临到城里面，那接下去我们就比较容易懂，因为接下去他说，耶和华是如此说，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这句话他说永不断人，你把它画起来，永不断人。所谓永不断人就是永远不会中断哦。但事实上有没有这样子？没有。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什么，他们这个犹大的王就不见了啊，所以永不断就是永远不断的，中间不能有断掉的。但这个时候他却告诉我们说，其实最主要他下一句话他说，祭司利未人在我祸患以前也不断人献祭啊。利未祭司以前是利未祭司是分开的，但这时候他把利未祭司摆在一起，最主要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侍奉。侍奉就是永远永远不断来到神的面前献祭啊。那最后我最主要是跟大家讲，那既然啊这个地方讲永不断，然后侍奉也永不断，那最主要是讲到什么？讲到将来的耶稣基督在坐在这个宝座上这件事情，是指着教会而言的，好不好？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耶路撒冷这城必安然居住，也是在指着预表着今天教会哈，安然居住，而且大卫的这个必永不断人坐在宝座上，指着耶稣基督，然后侍奉。今天我们祭司立位人，我们都是来到神的面前，也就是预表一个什么，一个在新约的地方啊。其实耶稣今天是坐在宝座上，那今天好，我们也是同耶稣一起 一同作王哈。那我们一起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二节，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在提摩太第二章啊、这个第几节？提摩太后书啊、二章十二节，好不好？二章十二节啊、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若与基督一同死，也必与他一同活。十二节，我们若能够忍耐，也必他一同作王。你把它画起来。所以我们常常以为说，哦，耶稣基督作王，我没有作王，不是这回事的。今天神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也要一同跟他作王。但我们怎么样跟他一同作王呢？我们若与基督一同死，就跟他一同复活，那我们就能够作王。但中间有一个什么忍耐，也就是说我们在等候上帝，让我们的什么神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胜过罪。我们有这样子的忍耐，我们就有权柄，我们就可以与神一同作王，也就是我们就能够靠主得胜，好不好？所以我们再翻回来这个啊，耶利米书前面也是记啊，当然在启示录你也可以看到说我们一同作王，不是只有将来，今天就要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好不好？然后讲到利未人、祭司他们这些，我们今天也就是什么新约所说的人人都祭司，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侍奉他。然后接下去他说，你们若能废弃白天黑夜的约，也能够让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掉这个约。可见什么？我们根本不可能废掉这个白天晚上这种什么神创造的事情嘛。可见我们根本不可能废掉神跟我们所立的约，也就是什么？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我们人人皆祭司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永远永远不会断掉我们在祭坛上面我们所奉献的。这就是十七节跟十八节，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啊，让我们很清楚看到人的宝座是什么会断掉的，但是耶稣基督的宝座在这个时候啊，让我们看到我们跟他一起作王。最后他告诉我们说，在第二十四节他说，难道他说他们说耶和华所拣选的两族他已经弃绝了。很多人甚至于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是犹大跟以色列人神已经弃绝了，或者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当时那个大卫的君王人的那个宝座，那个君王的宝座其实神也弃绝了，在当时祭司利未人那样子的奉献神也弃绝了。神取代我们的是什么？取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跟他一同作王，我们都是祭司的，我们不用借着什么那个利未人跟祭司，我们可以自己来到什么施恩的宝座前。甚至于这两族啊，也可以就像二十六节讲说，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和大卫的后裔，因为真正的神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只要跟神什么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上帝会自己亲自告诉我们，把那块地给赎回来。因为到末日的时候，必有人要用银子再把地买回来。神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救恩。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来到神的面前啊，知道说在旧约的时候，神也百般地使用救恩的方式要来拯救他的百姓。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哦，主啊，谢谢你在旧约的时候也一而再地再而三地告诉我们，其实神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唯有来到神的面前来跟你叙说。主啊，让我们跟你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让我们的信心乃是定睛在这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上面。主啊，让我们亲密与你亲密，能够听到你跟我们说话，让我们也能够谨慎看到一些印证，让我们更照着我们应当要做的方式来立下那契约，去买那块地，让我们也将我们的问题带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愿你自己跟我们说话，因为你说在你岂有难成的事呢？因为你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给我们。主啊，愿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看到主你复兴是要先拆毁我们。主啊，你先要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有喜乐。主啊，你也让我们的城里面再一次有牧人的住处，也使羊群能够躺卧在耶路撒冷的圣城，因为那是按照你的名所立的城，必成为耶和华我们的义。祝福我们今天从你那边所领受的，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